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收听由亚洲真理电台为您带来的《问问神父》栏目，我是你们的朋友凯瑟琳。
我是方济神父。
神父你好。
主持人你好。
又到了我们解惑答疑的时刻了。今天的问题是这样的，如何正确看待婚前性行为？当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面临今天这样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网络上的信息和价值观都很混乱，然后有正确的价值观，也有错误的价值观，有一些价值观是比较传统的，还有一些价值观是比较开放的。那面临这种形形色色的信息呢，很多时候也会对今日的青年造成很多的影响和挑战，很多的价值观也充斥着青年们的心灵和生命。那么在青春期，他本身又是一个十分活跃，喜欢交朋友，也喜欢探索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心的这样一个时期。
嗯，
很多的时候青年们也会受到自己朋友一些行为的影响啊，比方说朋友们怎么样去做，然后他们也会跟风一样，甚至不加思索也会这样去做。
是的。
那我记得呢，在十年前就有一位女青年给我分享说，同学们都觉得她很另类，只是因为她从不谈恋爱。那今日的青年们面临的可能不只是这个要不要谈恋爱的这样一个问题，他可能更多的是在谈恋爱的过程中保持一个怎样的界限，或者是保持一个怎样的程度。比如说今天的这个问题，就有人问到，在婚前是不是可以有这种性行为，那么教会里怎么样看待这样的行为？这可能是今天很多的青年需要了解，也十分渴望知道的一个问题。
嗯，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方济神父来对于今天这样一个问题做一些分享。好的，下面我们有请方济神父。
嗯，
欢迎神父。
好，关于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也是我们许多教会青年所面临的，可能青年之间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当中，看见身边的人这样去做，他们可能也会去想我是否可以这样去做。那么对于这个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其实性是上天的一份礼物。在圣经创世纪里面，天主花六天的时间创造了天地万物，每一天在创造之后，圣经上它都重复着一句意义相同的话，就是天主看了认为好。言外之意呢，就是说天主所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在第六天的时候，天主创造了男人和女人之后，圣经上的原文是这么说的，说天主看了他造的一切，认为样样都很好。天主在创造人的时候，给予了人不同的性别，从此就有了男人和女人。天主赋予了人类性，不单单是指男女身体构造上的不同，不同的特点，它还包括一种强烈的本能，我们通常称这种本能为性欲。借着这种欲望，人与人之间，男人与女人之间，与异性相互吸引，互相爱慕，接纳对方，共同生活，进而身心结合，成为一体。所以圣经上记载说，当亚当熟睡的时候，天主取了他一根肋骨，形成了一个女人。当天主把这个女人领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就非常的高兴，所以说这才真是我的亲骨肉。亚当称她为女人，并给她起名为厄娃。亚当在看见厄娃的时候就被对方所吸引，天主也降服了这一对最初的夫妇，对他们说，你们要生育繁殖，充满大地，治理大地。而到了新约时代，耶稣基督更是建立了婚配圣事， 他将男女二人的婚姻提升到了圣事的地步，使他们之间的结合被天主的恩宠所坚定和圣化。夫妻二人在天主面前宣誓，借着彼此同意互托终身，结成婚约。他们的婚约也被天主所承认，而且是自然地结合在天主同人所立的盟约当中。换一句话来说，夫妻之间的真爱被提升到了天主的爱当中，得到了升华。所以男女的性别以及性欲本身都是好的，因为都是天主在创造人类的时候所赋予的，为的是使男女借着婚姻完成一个崇高的任务，就是人类生命的延续和夫妻生活的圆满。在婚姻里面，夫妻二人之间的性生活也是得到上天所祝福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婚姻之内为祝福，婚姻之外为诅咒。上面提到性是上天赋予的一份礼物，性别、性欲和生育能力都是来自于天主，首先是为使男女借着婚姻完成延续人类生命的高尚使命，其次是为了使夫妻生活达至圆满。所以夫妻之间的性也是正当的、神圣的，是得到上天所祝福的。但是性欲的满足只能在婚姻的环境当中来寻求，在婚姻之外追求性欲的满足，或是同自己，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手淫，或者是同其他异性，都是违反天主旨意的罪恶行为。这也正是天主十诫里面第六诫勿性邪淫和第九诫勿怨他人妻所禁止的。所以凡是还没有结婚的男女青年，绝对不允许与异性有婚前性行为，这种行为就是犯邪淫的罪过，是被天主的诫命所禁止的，是犯大罪。对于此呢，圣保禄宗徒也特别的警戒初期教会的信友，说明信友的身体是基督的庙身和圣神的宫殿，应当予以尊重，洁身自爱。在致哥林多人前书第六章第十八节上，圣保禄宗徒说，你们务要远避邪淫，人无论犯的是什么罪，都是在身体以外，但是那犯邪淫的却是冒犯自己的身体。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立法是为人的益处。那么我们不仅要问上天为什么会给人类制定这些法律呢？一般情况下，当我们听到法律这个词的时候，都倾向于认为是人的行为受到了限制，自由受到了限制。其实并不是这样。正如同我们在这个十字路口树立一个红绿灯，是为了保证每个行人的安全，而不是限制人的自由。在天主教教理第1975条上，上面说，按照圣经，法律是天主圣父的训示，它指引人生活的道路，为达到许诺的真福并阻止作恶的行径。天主赐予人法律也是为了保护人，带领人找到真正的喜乐。在圣咏上第119篇，圣经作者就这样说，他说，上主，你的语言是我步履前的灵灯，是我路途上的光明。他也向天主祝福祈祷说，愿你的仁爱连于我，使我生活，因为你的法律就是我的喜乐。可以看出，只有遵守上天的法律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喜乐和平安。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问题上，天主规定性男女之间的结合只能发生在婚姻里面，只能产生于夫妻二人之间。 这也是为了帮助夫妻二人度一个健康的爱的生活，了解什么是爱，以及如何去爱，善用这一份表达爱的礼物。夫妻二人借着性的关系，将自己整个人毫无保留的完全的交给对方，表明愿意与对方共负责任，托付终身。那么对于这个婚前性行为，可能会有人说，男女两个人都同意，为什么不可以呢？男女朋友之间情感稳定，为什么就不能通过性来进一步提升亲密关系呢？或者说，夫妻生活结婚之前尝试一下，为以后做准备不更好吗？或者周围身边的情侣都是这样，那么我为什么不可以？那类似于上面的这些理由呢，其实在以前的时候，人类历史上也有人提问过。而现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也是一个被无神论及纵欲的学说所笼罩的环境，所以也会产生类似的一些问题。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美国经历了性革命的洗礼，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堕胎、孤儿、性病、单亲家庭、没有父母爱护和管教的犯罪青年、无数破碎的家庭、社会上混乱的治安等等。男女朋友如果两个人已经认识多年，感情稳固，那么为什么不结婚呢？是不是说还对对方有什么保留或担忧？如果说彼此之间在感情上还有保留，那就需要进一步的去了解对方。那么现在如果一方把自己的身体毫无保留的给了对方，日后结婚的时候新郎或新娘却不是他，那么岂不是没有将一个完整的自己献给终身的伴侣？我们可能也看过这样的例子，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有过婚前性行为，虽然在结婚之后他们的伴侣在嘴上会说不在乎，但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尊重与信任在无形当中也会受到影响。那另外上面提到呢，就是说婚姻的首要目的，就是说男女之间的结合，它的首要目的是为了繁衍延续生命，其次才是增进夫妻感情。生育延续生命只能是通过夫妻二人之间的结合，只有这一种方法。但是增进恋人之间感情的方法却有很多种，比如说共同学习一本书，一起祈祷，花时间谈心等等，这些都是非常有效非常好的方法。好的，以上呢就是对今天这个问题的一个回应。我们每个人在面对异性的时候都会有这个七情六欲，都会有感情，但是呢我们更知道，因为我们有理智，我们能明辨是非，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愿我们更多的在生活当中借着天主的力量，借着像无殿童贞玛利亚和大圣若瑟的祈祷，帮助我们修节德，促进我们自身的节制。
好的，非常感谢方济神父的分享。那神父也从圣经当中，从教会的教理，从各个方面给我们分享了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行为。我们说爱情本身给人的是幸福，那在两个人相爱的这种婚姻生活当中，如果我们想得到这一份幸福，我们一定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那如果一个人为所欲为，那不管他是结婚还是不结婚，那这样的人终身会死在自己的欲望当中。因为人的欲望如果没有天主的光照，最终只会把人导向这种死亡和黑暗的行为。我记得有一次在路上走路的时候，我看到过在汉语里有一个词叫无欲则刚。就是讲到如果一个人没有欲望，那他可能就很不容易上当受骗，不管是从财产还是从情感方面。也正是因为我们人有七情六欲，如果我们善用自己的这种欲望，这种欲望也包括我们饿了想吃饭，渴了想喝水， 那我们人当面对身体的这种欲求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一定的节制，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样的一种行为是可以得到天主的祝福，那什么样的一种行为是教会所不允许的。所以如果我们想得到在婚姻里的幸福，那么我们就要付出一些牺牲。可能有很多时候两个人非常的相爱，他就觉得好像只有通过这样的行为才能够表达对对方的这样一种爱情啊，这样一种交托。但其实在教会里还有一些有经验的人来给我们做的一些分享，谈到我们需要在天主的恩宠中把这种行为放在结婚以后，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更深深体验到天主给予我们婚姻当中的那一份幸福。那在这样的混乱的时代呢，希望我们基督徒能够成为贞洁之爱的一个见证，我们可以借助于祈祷，借助于刻苦，来让我们自己保持一个洁身自好的这样一个生活。那正如耶稣基督在福音中说的，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欢迎在我们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留言，神父会尽力为您的问题做出解答。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再会。